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美元今年是跌惨了。上半年是近半个世纪表现最差的一年，从年初到现在，美元指数已经下跌了超过10%。你别觉得10%没多少哈，这可是美元，不是什么比特币，这是全球资产的标尺。这个尺子半年里头缩短了10%，约等于所有人都涨高了10%。而与此同时，全球的资产价格都出现了久违的爆发，最猛的就是黄金。你就看这张图，这是过去半个世纪黄金的走势，我只能用疯狂来形容。比特币也是创出了新高，也疯狂。不过它可能一直都挺疯狂。除此之外，全球的股市也是，什么美股、欧股、A 股、港股、日股，它全涨。事出反常，它必有妖。这个妖在哪里？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美元暴跌的背后。今天呢，我来跟大家来一个专业一点，但同时又很直观、很有意思的方式来聊，就是看图说话。咱来先看几张图，这个是美元指数，而这个是美股标普500指数。你看啊，之前股市跟美元相关性还是非常高的，大家是一起涨一起跌。但你看这两个人手拉着手高高兴兴共振着呢，怎么五月份开始刚振到一半，股票就说哎算了，不跟你玩了，自己跑了。他美元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了底下。我再给你看个共振的更 happy， 这个是美元指数和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的共振，也是之前玩的好好的，五月份俩人呆了不玩了。而更关键的是下一张图，这个是美股的标普500指数，而这个是一个神秘的指数，二者最近五年的相关性高达惊人的82.4%。你说刚才这些都是为什么？这跟美元今年的暴跌又有什么关系？今天视频看到最后你就明白了。推动美元下跌的第一股力量，也是今年最大的一股，就是风险。其实之前呢，风险一直以来都是美元的好朋友。美元在大部分时候它是一个避险资产。你就看去年9月份开始，美元迎来了一波大涨。为什么呀？一方面，美国当时的经济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坚挺，但还有很关键的就是全球的避险。尤其是大家一看特朗普快当选了，指不定之后要怎么折腾别的国家呢，资本们一寻思，也别瞎猜了，持有美元总不会错吧。可是今年特朗普一上台，一系列的关税政策强度烈度都远远超过了大家的预期。这时候市场反应过来了，好家伙，我买美元避了半天险，你美元才是最大的风险，触发了今年上半年美元可以说是两次自由落体式的下跌。你就看这个是美股 VIX， 也是恐慌指数，大家一恐慌美元就跌。美元最主要的两次暴跌全都是特朗普关税相关的政策引起的。所以今年你看到四月份这儿，基本上是市场对关税战的风险，或者说对特朗普风险的担忧。而之后就更诡异了，咱们刚才看了十年期美国国债的利率，就是在五月份跟美元开始闹掰的。为什么呀？哎，就是因为市场它担心的风险不一样了。咱之前做过一些视频聊特朗普他的计划，说过他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米兰专门发过一篇指南，里边有很多提议激进又自相矛盾，还畅想了什么海湖庄园协议。而后来事实上特朗普推出来的一系列政策又跟这个指南惊人的相似，他果然推出了极其强硬的关税政策，果然尝试干预美联储的政策，又果然通过了达尔梅法案。这下大家伙担心的就不再是短期关税的风险了，而是更长期的问题。要是这么搞下去，美国国债能刹得住吗？美国政府他能还得起债吗？美国的通胀会不会失控啊？这说明什么？就说明市场它开始担心美国政府的信用风险，而抛售美国的长期国债导致长期利率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张图，五月份之后美元和长期国债利率分手。哎，他俩之前为什么会共振哈，我稍微解释一下。你想，如果美元的长期利率上涨，说明投资美元的回报率会增加，激励大家去买美元，导致美元上涨，所以他俩之前都是手拉着手往前走。但这回呢，虽然回报率变高了，风险也变高了，大家就没那么敢买了，导致长期利率上涨，但是美元下跌，两个人掰了。不知道大家晕没晕啊，总之他俩分手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的信用风险变高了。这就好比说有一对情侣，之前他俩都是一起高兴一起伤心，主要呢都是因为外部环境导致的，而这回其中有一个人他开始作妖，就让俩人之间产生信任危机了，得分手了。哎，那问题又来了，你说美元风险这么大，美国国债的信用风险还变高了，为什么美股它还哐哐涨呢？美股跟美元为什么又分手了呢？看啊，虽然大家觉得美元风险很高，美国政府的国债也没有以前那么靠谱了，但是美股，美国这些公司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美股也确实这么多年持续上涨。所以大家虽然没那么相信美国政府，没那么相信美元，但还是会去买美股，这就导致了美股一路涨，尤其是 AI 相关的股票一路疯涨。以前就是像英伟达、微软、谷歌、Meta 这些，最近又蹦出来个什么 Oracle 甲骨文，还短暂的造出来了一个世界的新首富，但后来又被马斯克给抄回去。这个 Oracle 之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单聊。总之 AI 相关的股票估值已经相当夸张了。那你说为什么外资都进来投美股了，美元它怎么不涨还反跌呢？哎，这背后的答案就俩字儿。对冲。因为最近进来的外资它开始对冲美元风险了， 什么是对冲美元风险。比如说哈，我是个外资，我手里有10亿人民币的一个基金，然后我想买英伟达，比如说哈，那我就需要先把这些人民币换成美元，再去买英伟达。这样正常对于我来说，我就会同时承担美元的外汇风险和英伟达的股价风险。但现在我不想承担那1亿多美元的外汇风险了，我就想买英伟达，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可以对冲，我就可以在这个外汇的期货市场，或者远期市场，或者掉期市场去做空那1亿多美元，做多10亿人民币，这样我就完成了外汇风险的对冲，里外里美元的需求量它并没有增加。哎，口说无凭，我们今天看图说话。你看这个是最近3年外资流入美股 ETF 里边对冲和没有对冲的资金比例，你能明显看到之前有超过80%的海外资金流入美股的时候都是不对冲美元风险，因为美元本身它也是一个投资品，而大部分时候它都还挺坚挺，但今年一下来了个180度大反转，有超过80%的资金都开始对冲了。其实之前美元跟美股共振它并不难理解，你看大家买美元很多会去投美股，你想买美股呢又得先换美元，所以它俩的相关性是非常高的。这回呢大家是买美股，但是给美元风险对冲掉了，不买美元了，这才导致了这张图4月份之后美元跟美股分手。这就好比刚才那情侣，俩人出现信任危机分手了，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你们家的钢琴，所以虽然咱俩分手了，但我还可以经常去你们家弹钢琴，不耽误。哎，我知道今天的比喻可能没有那么恰当，大家就凑合听个乐。
OK，
你看哈，一方面大家逃离美元就会转而去买入其他资产，另一方面呢美元贬值，从估值的角度其他资产的价格也会上涨。哎，这就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除了美元以外几乎其他所有资产价格的上涨，这里头最典型的就是黄金。你想哈，今年金融市场的主旋律就是避险，以前呢避险主要是跑到美元资产，跑到日元资产，但现在呢美元也不行，日元那边也非常的动荡。哎，这个我们放在年终总结的时候再讲。所以能避险的资产要么就是瑞郎，要么就是黄金，但瑞郎呢毕竟体量非常有限，所以黄金就成了很多人在这个乱世当中的首选。咱们还是看图说话。你看这个是黄金 ETF 今年不同地区的流通情况，很明显今年是大量的涌入，而且令人非常惊讶的是今年涌入资金最多的是来自北美。你要知道以往黄金的主要需求其实都来自亚洲，但今年呢北美欧洲也在不停的买。不过有意思的是什么哈？因为金价涨得太厉害了，做首饰就有点贵了，所以今年首饰的需求量开始下滑，这就导致黄金的总需求量其实变化不大，就是价格搁那哐哐涨。好，咱们刚才说了今年美元暴跌的一号推动力风险，也可以说是特朗普。那第二大推动力是什么呢？你看最近几个月长期利率美股都跟美元脱节了，那谁在主导美元的走势呢？这个美元又跟谁去谈恋爱了呢？哎，看图说话哈，你看这个是最近美元指数的走势，而这个是12月份到期的联邦基金利率的期货价格。你是不是看着驴唇不对马嘴？哎，让我给它翻转一下，当当，这个就是美元的新对象。别晕哈，这个其实就是市场预期12月份的利率水平。不知道什么意思，可以去补一下咱期货的第一期视频啊。再说直白一点，最近决定美元走势的是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就是我预期年底的利率怎么变，美元指数它就跟着怎么变。你看上半年决定美元走势的是特朗普，而下半年是鲍威尔。咱们其实去年鲍威尔首次降息的时候就分析过他降息决策的一个核心，主要就是看他的双重使命，通货膨胀和就业。通胀呢理论上希望压到2%以下甚至更低再开始降息，而最近这一年呢一些核心的指标不管是 CPI 还是核心 PCE 等等基本上都在3%徘徊，虽说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可以接受。所以美联储主要的决策重心就放在了就业数据上，也就是说他希望看到这个就业数据差一点再降息。这个美联储调控货币政策有点像什么哈？它有点像一个班主任要管一个班的学生，他有双重 KPI， 既要学生们成绩好又要让他们的身体健康，然后这班主任呢他就只能控制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班的作业量。这就好比美联储就只能控制利率，这个作业呢要是留多一点可能成绩上去了但是身体就吃不消，作业要是少留点呢成绩可能就下来了但身体可能就缓过来一点好一点了。我就打个比方大家别较真儿。那你看哈，这个美联储它跟班主任面临的情况其实还是有点像，通胀跟就业的目标很多时候确实就是此消彼长，而最近这一两年呢这帮学生成绩都还不错，虽然不能说优秀但都80多分，那班主任最近特别关注的就是他们身体健康的程度，如果我发现大家有身体健康下滑的数据那我就要开始减少作业量，但是我要是没看见健康情况下滑的数据，大家又健康学习又好，那我不能减少作业量，不然大家可能精力太充沛都跑去玩去了，玩多了还可能把身体给玩坏了，到时候学习成绩又不好，那更完了。这就是经济的智障啊，学生他也可能智障啊，一个精致的谐音梗送给大家。反正大概就这个意思，这班主任呢每个月就盯着学生们的健康指标，美联储每个月就盯着就业数据，什么时候足够差了我就立马降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今年上半年它一般啊，但也 OK， 再加上特朗普那边的政策不确定性又非常高，所以美联储它降一半就不降了。而最近这几个月呢，你看这个还是12月份预期的利率，这三个月的月初都出现了大跳，这其实都是因为 NFP 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带来的市场反应。七月份就业数据还不错，大家觉得美联储可能不会降那么多了，利率蹭了一下就跳起来了。八月份就业数据非常惨，你看这个利率咵嚓一下就掉下来了。这个数据我跟你说非常关键哈，因为它真的是太惨了，就好像我这个班主任的班里学生已经开始眩晕，开始呕吐了，班主任他就得立刻马上减少作业量了。所以八月份那次数据之后，市场几乎就可以确信美联储九月份会降息，然后紧接着九月份数据又不咋地，利率咵又进一步跌，而你看美元指数也基本上是跟着这个利率一起上蹿下跳。所以说，其实这次美联储降息之前，市场就已经完全有预期了。等美联储真的降息了，市场不能说是反响甚微吧，只能说是毫无波澜。我其实是想展开聊聊这个 NFP 非农就业数据，它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也可以说是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它怎么那么不准？我不知道你刷没刷到过类似的新闻哈，它最近的修正可真的是非常夸张。这个数据简称叫 NFP Non-Farm Payroll 非农就业数据，简单来说就是每个月刨除掉一些农业呀、自营职业等等以外，绝大多数人就业量增长了多少。比如说有一个月调查结果显示是10万，意思就是说整个美国在这个月里头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10万人。其实理论上美联储要想看就业情况，看得更准的肯定是失业率，但失业率的问题是，一个是它每个月变动太小就不够敏感，而且它还取决于参与率，就是有多少人想找工作，这个显然非常主观，就更难判断。而非农嘛，它就是个数，它相对更客观一些，测量难度也会小很多。这就好比班主任想了解大家的健康状况，理论上你应该每个月去体检，还要做心理评估，但你每个月都要去测，显然成本太高了。所以我可以退而求其次，我就单纯看每个学生平均的睡眠时间，它虽然不是一个最佳的指标，但可以测个大概，追踪一下大家的健康程度，然后可能年底一年我再来个大体检。哎，这个非农就有点相当于班主任里边去看睡眠时间。但离谱的是什么呢？这个看似测的最准的 NFP 最近连续几个月都出现了非常大的修正。你比如说五月份的就业数据，6月6号公布是增长了13.9万，还可以。然后7月3号修正说应该是14.4万，比原来还多了5000，市场就感觉哎更好啊。然后没想到8月1号再次修正，哎不好意思市场，我大意了，我前两个月都说错了，不是14.4万，而是1.9万。What？ 6月份的就业数据也很类似，第一次公布说是14.7万，然后8月1号修正说哎不好意思。不是14.7万，是1.4万。然后下个月又说了，哎，不好意思，它不是增长了1.4万，是减少了1.3万。你看这个修正是不是挺离谱的？我甚至都怀疑是不是哪个小数点点错了。哎，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在8月1号那天看到市场暴跌，因为它迎来了3连击。那天哈，不光是新鲜出炉的7月份的数据比预期的差，6月份的数据修正下调了13万多，5月份的数据又修正下调了12万多。所以这个数出来之后几个小时，特朗普就怒了，他说你这个统计局故意就是让我难堪，你这是在操纵数据，立马就把劳工统计局的局长给开了。哎，你说这个数据它怎么就统计的那么不准？而关键是它又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数据，全世界最重要的利率取决于美国的就业，美国的就业就看这个数，它可以说是决定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走势。然后每个月，对吧？我可能瞎蒙都比它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阴谋论说这个数据是不是被操控了呀？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我可以解释一下它理论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修正，可能的一些原因。哎，这部分可能比较理论，你要是不感兴趣，可以跳到这一盘。首先其实这个修正的量并没有大家感受到的那么大，因为这个数字是一个变化的量。美国一共的非农就业人口大概是 1.595 亿，你增长了10万，其实就相当于 0.06%。 历史上其实修正超过10万也是经常有，那为什么最近感觉格外明显呢？因为之前数据相对好一些，你比如说每个月增长30万就业，好，那你下调个10万变成20万，降了1/3，虽然也不少，但是能接受。那最近呢，原来就增长11万，好家伙，你下调10万变成1万，同样是下调10万，你这一下下调了90%，这个从心理层面上你就感觉它调了好多，这是原因之一哈。不过实际上最近它修正的幅度确实明显增高了，它确实也更不准了。这就要说到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它是怎么算的。主要呢就是靠调查问卷，问12万个企业，你过去一个月的员工数啊怎么样？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就是疫情之后，这个问卷企业交的是越来越慢。这12万份企业的调查问卷呢，它其实是没办法当月就立刻交齐的，所以一般呢，第一个月就根据已经有的问卷有多少，就先公布一个数据，之后两个月随着这个问卷一点一点都收上来收齐了，再去修正这个数据。你看这是历史上3个月分别问卷回收的比例，第一个月疫情之前还能拿回来70%，疫情之后现在连60%都不到，所以第一个月拿到的那个数字的准确性就会明显下滑。而且吧，这些12万个问卷即使全收上来了，它也就是个样本，每年还得再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查，然后再修正这个年度的数据。刚刚就在9月份完成了24年4月到25年3月这个全年的非农就业数据统计，这一整年数据竟然下调了91万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向下修正。 官方的解释就是什么模型调整什么的，有人就是阴谋论，有人说是移民问题，这个咱就不多分析了，也不知道了。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哈？这回这个全年数据修正这么大，特朗普反倒没生气，没跳起来。你说是为什么？哎，因为这回下调的这些数据，它主要都是在拜登任期内的，跟我没关系，这不赖我呀，对吧？只能说明拜登任期内经济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好，咱们刚才说了，美元上半年和特朗普好，下半年和鲍威尔好，但是特朗普跟鲍威尔最近可真不怎么好。哎，这个其实也是左右美元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就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哎，咱们之前做过一期专门聊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特朗普整天骂他、调侃他，甚至一度威胁要开除他，因为特朗普想让美联储赶紧降息，但美联储不听。但我跟你说啊，这个特朗普是真有招，他看这个鲍威尔好像不方便动，就瞄准了美联储理事会的另一个成员，叫 Lisa Cook。特朗普在8月份就宣布要解雇库克美联储理事的职务，这都不是威胁了，就直接说我要 fire 他，我要解雇他，找了个理由，什么住房房贷信息不实，什么乱七八糟的。咱之前也说过，美联储那是全球市场对美元信任的一个定海神针，他在近20年也是越来越独立于美国政府，但特朗普显然是不信这个邪。我有没有权利不知道，但我可以先宣布一下，哎，这个就非常特朗普。后来9月份，果然法院判定特朗普没有足够的理由解雇库克，就给拦下来了。市场可真是吓出一身冷汗。万一特朗普要真的可以随便解雇美联储理事，那美联储基本就是姓特了，对吧？或者姓川了。但我跟你说，特朗普的动作还没完呢。今年8月份，先是另一个理事非常离奇的宣布辞职，紧接着特朗普就非常顺理成章的往美联储的理事会里头塞了一个自己的心腹，你知道是谁吗？哎，就是那个帮他规划经济蓝图、海湖庄园协议的那个米兰。这个之前我们聊，我感觉我们之前聊过，我今天好像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也不知道这是凑巧还是怎么着。你看我一年也就做那么几段视频，好家伙，今天全给串起来了，对吧？咱们讲降息，讲特朗普的经济计划，讲特朗普跟美联储之间的斗争，整得跟个连续剧似的，大家可以都连一块看。咱说回来哈，特朗普安排米兰进这个理事会之后，米兰真的可以说是不负特望，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他是唯一一个投了反对票的，就他觉得应该降50个基点。然后呢，美联储一般他会公布一个点阵图，就会显示每个理事预期未来的利率水平，虽然吧这个点阵图是匿名的，但你看看这个结果，只有一个点点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别人都觉得年底利率应该在3.6%往上，就这个点，哎，你看觉得应该猛降到3%以下，他是谁？哎，你说他是谁？这个米兰可以说是一年之内从无名小卒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还加入了美联储理事会。你看跟对了老大，升的确实快，但是吧有点太刻意太明显，这个吃相确实有点不太好看。总之吧，不管是尝试解雇库克，还是把米兰塞进美联储，都表明特朗普其实正在极力的去干预美联储的利率决策，这也让市场非常担心，其实也是美元疲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接下来会如何呢？美元会持续的疲软吗？咱们从利率的角度来看，欧洲那边利率已经降得差不多了，日本那边已经要开始加息了，所以从相对利差的角度，处在降息周期的美元它是会持续走弱。摩根士丹利也预测美元明年年底可能会进一步贬值，大概10%，降到91左右。那美元贬值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影响？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字儿，爽；两个字儿就是倍爽。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戏谑哈，但确实在美元的降息周期，美元放水，资本流向全球，其他国家的日子普遍会比较好过，这里头尤其明显的就是发展中国家。你看2000年初美元降息直接推动了那几年全球经济大爆发，甚至导致经济过热，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在之前90年代的大降息推动了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入，甚至也过热了，导致墨西哥、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所以吧，美元降息周期它会加热其他的经济体，甚至导致其他经济体过热。当然我举这些例子都比较极端，降息都超过500个基点，而这回呢市场预测也就再降100个基点，降到3%左右就差不多了，跟之前那些肯定没法比，就是一个很缓和的小规模降息。那总而言之，美联储降息，美元疲软是会稍微利好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其实对中国也是。中国虽然也在降息，但美国的降息就会让中国央行降得舒服一些，不用那么担心人民币会不会持续下跌这些问题。好，咱们今天看了这么多张图，知道了美股美债为什么跟美元分手，你就说咱这看图说话是不是又客观又直观？哇哦！那最后最关键的一张图，到底是什么神秘的指数跟标普500的相关性这么高呢？哎，答案就是小林的粉丝量。这说明什么？说明真正推动美股上涨的是你们大家呀。开玩笑的哈，其实说明的是数据它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骗人的，相关性高它也可能就是个巧合。怎么样，这个深度是不是一下就有了？